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每当我们思想你是怎么样创造了人类，而我们怎么样悖逆、犯罪、堕落，我们走入一个绝望的一个处境当中，但是你自己却主动的来施行这个拯救。你的救恩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来做成的，这唯有你才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来拯救我们。天父，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样什么人可以领受你所预备的恩典呢？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真理。孩子，再一次在这里恳求你，让我们在这里的学习不是只是增加我们更多的知识。天父，实在求你让我们所听见的都能够跟我们自己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光照、来教导，使我们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觉得扎心，而不是仅仅在头脑上觉得更明白了一些。天父，我们真是愿意真知道你的话，从心灵里面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和了解。你的话是带给我们生命，我们若是能够真正听见你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带来一个更新，一个改变。我们把这一堂课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真的是恩待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教导，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神为人类预备的救赎，我们也谈到人没有办法救自己啊，因为我们人是完全堕落的。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我们的完全堕落乃是说我们已经失去当初神造人那一个完全的意，或者说我们人里面每一部分都在罪的污染之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良知，所有都在罪的污染之下。所以在这种处境之下，然后我们人必须面对神对罪的刑罚，那就是死亡。我想任何人都可以晓得，在这种光景之下，人罪人没有能力来救自己，或者说我们是走入一个绝境。如果不是有一个外来的一个能力来帮助我们、来救我们，我们是不可能脱离我们已经走入的这个死亡的命运，而且我们也成为罪的奴仆，在罪之下，等于说没有自由，我们只能够顺服，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力不犯罪。所以我们就谈到，既然人没有办法救自己，神他就亲自来拯救我们。他救我们，他付了很大的代价，那是他自己来担当，直接来担当我们人类的罪所该得的这个罪的刑罚。他不但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因为生命在他里面，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他能够胜过死亡。他从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被高举，现在成为超乎万民之上的主。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他赐下圣灵。所以耶稣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不但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说我们原有的这个老旧的我不能修改，不可以修修补补把它修改一下，只有重新再创造。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真的是一个新的创造，在我们里面重新给我们 一个更新的生命啊，而这个更新的生命不仅是现在我们的里面灵就活过来了，而且我们的身体也要被更新。那这个身体的得救是要到第二次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神的拯救包括我们的身心灵体整个人。所以我们也看到这再一次肯定神创造人，神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所以神施行救赎也不是只是让我们的灵魂活过来，让我们灵里面活过来，连我们的身体神也要把我们的身体从罪的咒诅之下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使我们得生命啊。这个生命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什么是生命，或者说什么是永生。这个永生是着重在那个数值啊，不是着重在那个量，好像哦永永远远活着。最重要是着重在原来我们是活在罪的里面，那一种的生命的数值跟如今神使我们重新再创造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更新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的数值跟旧有的生命数值截然不同。这个生命数值是我们可以重新恢复跟神之间一个个人的关系，而我们与神之间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跟神这样子不断的相交，我们自己一定不会不被改变。也就是说在与神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关系，生命的神赐生命的神建立这样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我们的生命必然被改变，而活出一个跟过去那种生命的品质全然不同的一个超然的一个圣洁的一种全新的一种生命，也就是所谓的圣洁的生活。那但是我们都会，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虽然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好像还没有真正可以达到一个完全无罪的阶段，那就是因为神的拯救还没有完全实现在我们身上。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我们神救我们包括身心灵体，所以这个在罪的咒诅之下的这个罪身我们还活在里面，所以罪性也仍然存在。换句话说，身体还没有得拯救，这是为什么我们仍然不断受到罪的试探。很多时候我们不随从圣灵，我们随从肉体，我们就再一次的犯罪。但是如果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不至于犯罪，因为圣灵是神的灵，圣灵也是赐生命的灵。顺从圣灵的意思就是表示说，我们就在这个神所赐的这个更新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等候最后身体的得救。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人还是要尽我们应当尽的责任。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啊，我做了决志祷告，我受了洗，我就是买了一张上天堂的票。我的信心是如何，这个信心仍然有待继续不断的来显明我们的信心是真的，或者是只是一个肤浅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一直要坚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好，那既然人没有能力救自己，神也预备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恩典，那谁才可以领受这个恩典呢？首先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没有人能够赚取，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行善积德然后在神面前好像取得一个好像功绩功劳，然后神就说好吧，那我就把救恩赐给你。不是的，我们既然在神面前是罪人，我们所该得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不论我们怎么样行善，我们已经一再讲了，我们所有的善行都有罪的，都受在罪的污染之下。没有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这是圣经上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因为神要求的义是从里到外，是一个 从里面的纯正和洁净活出外面的纯正跟洁净。好，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可以领受救恩呢？我们不可能靠我们人的行为。那这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7节到第28节，保罗他就说这样的话，他说我们既是这样，也就是说人能够得以称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他说我们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以夸口的。用什么方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立功之法就是说靠人的行为，他说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保罗说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个遵行律法就是指强调靠行为能够称义。那保罗说不是靠行为，只是靠单单靠信心。那等一等我们会再讲这一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既然人不能够靠行为来赚取神的救恩，神提要求我们人要尽什么责任我们才可以领受神的恩典。我这里是说尽责任，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不是靠行为，所以这个不是着重在我们要做什么。那么神要求我们人尽什么责任呢？两方面，一个是悔改，一个就是相信，也就是信心。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8节，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8节，这是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这些门徒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讲论神的大作为，引起当时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好奇。后来彼得就向他们传讲这个福音。当彼得对他们传讲福音，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于是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是等于要接待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所以这样的人才能够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接下来他说，就可以叫你们的罪得赦，而且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此这里我们看见这些人问彼得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给他们提出他们当尽的责任，一个就是要悔改，第二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也就是说要相信耶稣基督，也就是信心。因此悔改跟相信是我们得救的两个必要的条件，也就是人所当尽的责任。那么事实上悔改跟相信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也就是说这两件事情是不可分的。悔改是从消极的一面，从负面来看，信心是从积极的一面，从正面来看。那等一等我们就会详细的来解释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心。那一个铜板有两面，悔改是从铜板的消极的一面，从铜板的负面来探讨人所当尽的责任，而信心是从铜板的另一面，正面积极的一面来探讨人应当尽的责任。所以一个人不可能不悔改却相信，一个人也不可能是相信的人而也不可能是一个已经悔改可是他却不相信。也就是说凡是真正悔改的人就一定会相信耶稣基督，凡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也一定是一个已经悔改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悔改的人。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圣经里面，圣经的书卷有些作者可能强调悔改这方面的真理，例如路加福音。所以你看最后路加福音复活的基督像门徒使徒显现，最后他说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那个大使命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基督吩咐他们的时候是去传悔改赦罪的道。可是 在约翰福音里面，你没有看到悔改这个字。约翰福音就是强调信的人能够得永生，然而你从约翰福音所描述的神所要求的信心来看，这种信心是隐含悔改在里面。保罗的书信也是，大部分保罗的书信所着重的都是强调信心。但是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向以弗所的长老把他的传道工作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他讲到说他对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都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保罗把他自己整个传道工作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他说无论是对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对希利尼人也就是外邦人也好，他都已经证明，也就是说他都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应当要向神悔改，同时他们也要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那耶稣在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也是要求这两个同样的条件。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看见再一次悔改还有呢信心啊。所以这两个必要条件其实归纳起来是一个，只不过从两面来探讨，所以我们就来花点时间详细的来了解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心。那这一部分一方面我们要去明白这个真理，一方面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都应该用这个真理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我有没有真正的相信。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相信，我们其实是没有生命的人。不管你在教会里面是如何热心的参与教会，按时候参加各样的聚会，甚至在教会有参与各种的服事，可是我们没有生命，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也不可能期待最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最后身体的得救。相反的，耶稣要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这是神自己，耶稣自己提出的一个警告。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假先知，什么是假先知？就是假的传道人，虽然说是所谓的神的仆人，但是呢他们不是真正神的仆人。不但有假的先知假的教师，也有假的门徒。所以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耶稣就警告说，到那日，也就是最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为自己辩护，他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在教会里面其实是掺杂的，换句话说，今天的教会是有真正的信徒也有非信徒，不过表面上大家口里都说我是基督徒，口里都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口里都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想至少我们自己要尽那个责任来确知我是不是真正悔改相信。如果是在这个悔改跟信心这两面，我是一个真实悔改跟相信的人，我的里面就有神所赐的生命，我就已经蒙了拯救，我就得到神所赐的生命。好，那我们就来看什么是悔改。悔改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转向， turn 就是换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的转换 通常是180度的一个转向，180度的转向。所以啊，这个关康尔神学院的前任的校长，他就今年已经退休了，以前也是我跟牧师的老师，我跟牧师是一起去修他的释经学的课，这个 Dr. Walter Kaiser， 他每一次讲到悔改，他最喜欢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 U-turn。 开车的人都知道什么叫 U-turn， 对不对？你开开开往一个方向走，发现走错了，你就来一个 U-turn， 这个 U-turn 跟你原来的方向是180度的，是反方向，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悔改这个字的意思。那简单的说，以前我们人生是向着谁呢？我们上次讲到罪，我们已经说了，人就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本来我们人生的方向。什么是悔改？180度的来一个转向。过去我是以自我为中心，我面向我的自我，可是我以背对着神。悔改就是我来个180度的转向，我现在面向着谁？面向神，以神为中心，我用我的背对我自己，我以背面向我的自我。所以悔改基本上是心思意念180度的改变，而这个心思意念180度改变包括三方面的要素。第一方面是在思想跟智力，也就是说是在我们的思想，我们人类的智慧这方面，在思想跟观念上我们有一个180度的改变，特别是在五方面。第一个是对神的看法，对神的认识。第二个是对罪的认识。第三个是对自己的认识。第四个是对基督的认识。第五个是对这世界的观点。所以在思想跟观念的改变包括五方面。第一，我们对神的观点有一个180度的改变。以前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甚至亵渎神，但是现在我对神的认识有个180度改变。我认识神是创造宇宙的创造者，我认识他是圣洁的，我认识他是公义的，他要求完全的义。我认识他既然是创造者，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掌管人类的历史，也掌管他所创造的宇宙的万有。换句话说，以前我不认识神，我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像那个法老王说亚未是谁，我不认识他，所以我把我自己自比作神，或者说我们人类就把我们人类自比作神。我们说人定胜天，但是我们现在对神整个看法改变。我必须强调，这个改变，真正的观点的改变会带给你生命的影响。所以不是只是头脑上，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传福音，很多时候当然我们必须先通过我们的思想，可是只有思想是不够的，我们真的是要看见这个思想的改变是带来生命。现在我在带这些青少年，上个月我就跟他们从基要真理开始上课，第一堂我就跟他们谈神是创造者，然后我就问他们，神是创造者对你有什么意义？那其中一个孩子他就说，神是创造者，既然是创造者，他说他不是说神有绝对主权，用这个咱这个专有名词哈，他说所以我相信神掌管一切。对了，神既然是创造者，所有他所造的都在他的管理之下，所以他说我相信掌管一切。所以他说当我碰见一些事情，当我在我每天生命的里面碰见一些事情，可能这些事情是不顺利的，或者说是从人来看 是不好的事，可是他说因为我相信神在掌管一切，所以他说我就不会因此觉得很沮丧，我就不会因此好像觉得很倒霉等等，这就对了。他把他对神的认识跟他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假设今天发现你有癌症，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反应是神似乎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神不是有主权在掌管一切。所以我也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有一对夫妇，他们的一个 teenager 的儿子真的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但是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开车回家，他们父母给他让他自己开车放学，上学下学开车回家，带着他的同学在十字红绿灯的时候，红灯停下来就等这个红绿灯，但是这时候一个大 truck 来就撞了他们，两个孩子都当场失去生命。当这个对夫妻听见这个消息赶到医院的时候，两夫妻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彼此都对说感谢主。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降服在神的智慧和能力，他也相信神的慈爱和公义，所以表现在他的生活和生命的里面。所以呢，这是我们对神的观点，悔改180度改变。第二，对罪的观点180度的改变。过去我们对自己，我们可能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可能觉得人也会犯错，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在神面前是悖逆的，我们的悖逆造成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进一步带来我们在道德上行为上的偏差，这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那个根源是我们的悖逆。所以我们对罪的观念点改变了，不是只是说哎呀我也承认了人非圣贤，人是啊是啊，人都是会犯错的。那甚至我们很多时候跟福音朋友谈到罪，我们就说哎呀说谎或者是仇恨他们也能够通过，说对我也接受，我也承认说谎这些我都是不好的，对我接受这是罪。只是谈到这里不够，必须要让进一步说我们人是悖逆，在神面前我们是全然悖逆，这一点一定要认识。弟兄姊妹，不仅是有这个知识，要认识自己是在神面前是何等的悖逆，你没有这个认知你不可能悔改。今天我自己真的是在神的管教之下，实在是很深的认识自己的悖逆，这种深刻的认识才会让我真的是要转向神，我彻底的知道我不能救我自己，我彻底的对自我感到那种绝望。我想一个人如果不是到这个地步，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你来说那只是锦上添花，因为你还不晓得你需要这个救恩，因为你还是在靠自己，说实在说穿了就是如此。所以对罪有一个180度的观点的改变，对自己也有一个180度的对自我的认识的改变，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悖逆，是污秽不洁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任何的善行，不仅是污秽不洁没有任何的善行，还有一样，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也认识不够的，我们在神面前是邻里贫穷的。邻里贫穷就是我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也就是说不仅我没有善行，我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一天到晚立志为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一篇道觉得很有启发很感动，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志为善，从今以后我一定要改变。错，这就表示你还不知道，你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能力 去行这个善。所以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这样180度改变，认识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每当你听见神的要求，你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立志为善，是怎么样？转向神，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我没有能力去行善，我没有能力去讨你的喜悦，求你赐能力给我。所以这是对自己的观念改变。第四，对基督的看法改变，这一点非常重要。约翰福音强调一件事情，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表明出来。所以真正认识神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真正认识神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才是认识神的人。如果一个人对耶稣的观点不能够有个正确的认识，这个人就是不认识神。所以我们悔改的时候，对基督整个观点都改变。我们不仅认识耶稣，耶稣不是仅仅是一个人，耶稣不是只是一个圣贤，耶稣是神成为人，他是神 dash 人啊，就是他同时是神，他同时也是人。我们必须要认识他是把神向人最高的启示出来，同时神也差他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因此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救主。这个是基督这个意义，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说。如果你还不明白，回去花点时间去寻找这个耶稣是基督的意义，或者你可以问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来问我，或者牧师都可以啊。那你真的是对耶稣有一个完全的对耶稣的观点，对基督的观点有一个180度改变。那么第五方面就是对世界，对世界我们整个价值观改变了。我们常常说今天的基督徒很世俗化，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俗人没有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得很清楚，我们基督徒父母最关心儿女的就是学业，就是成绩。哪一个基督徒你因为工作的缘故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看这些父母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学区，他要住在哪里，学区是他最关心的。这反映我们的价值观，这反映我们对世界的观点有没有在改变。今天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好好的来省察自己，看看。当然我们可能不是一下子全部，但是我们会看见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转向，一定有一个基本的转向。那从这一个开始，我们会不断的有这样的改变，在这五方面观点上的改变。好，第二，这个180度的转向也包括情感，也就是说我们的情感有180度的改变。什么叫做情感有180度的改变呢？过去我们对于罪可能觉得很懊悔，可是现在我们对罪我们是哀痛，在情感上是180度改变，为罪哀痛，我们心里面渴望得着神的赦免。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把悔改降格成只是很冰冷的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讲悔改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回想一下自己的经验，你曾经为你的罪真的是哀痛吗？甚至流泪，甚至你不能够控制的就是哀哭。很多时候现在我们传福音，我们跟慕道的朋友讨论关于罪，然后我们问他你承不承认你有罪，他也承认自己是有罪，可是只是一个很冰冷的理性上的一个转向而已。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就是说这个悔改也包括情感。当然 畏罪忧伤也不是一种只是情绪的发泄。我也认识一些人做错了，就为自己的错误感到忧伤，然后就看到他哭泣，但是你会发现，然后呢，哭完了又是固态复明，那么再来一次又为自己的罪哭泣，可是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固态复明，而且哭的时候真的是痛哭流涕，可是一点改变都没有。所以我们确实会为罪哀痛，而且渴望得神的赦免，有这个情感的改变，180度改变。然而不仅是一种情绪，这个包括第三方面，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意志180度的转变啊，所以就也包含在意志方面。意志是属于我们人的选择啊，或者说我们人的支配力，在我们人的选择，也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支配上，我们有180度的转变，这是一个内在心智的转向啊，这是里面一个心智的转向。我定义要转离罪，定义要转离自我中心，转向神，转向以神为中心，来倚靠神，来顺服神。换句话说，在心智上我做这一个抉择，我选择要从悖逆，从罪转向对神的降服，对神的顺服。我选择，我决定，我要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这是一个心智的改变。那么当然等等我就会讲，怎么可以确定你有没有这种心智的改变呢？等等我们会提到，一个人真正包含思想情感心智的改变，这种的悔改就一定有悔改的果子。所以我们是可以去查验的，我们是可以去查验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悔改。那么但是我们在谈到这个悔改的果子之前，我们先看一件事情，悔改包括向神认罪。一个悔改的人，他会到神面前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但是同样，我们很多时候对认罪也不完全的了解。一般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是认错，不是认罪。认错跟认罪是不同的。认罪是认错，是承认说我错了。不是基督徒，即使是慕道的福音的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是会认错的。不是不认识神的人就不肯认错。认罪，我们刚才已经讲，既然罪的本质是悖逆神，所以认罪的对象是谁？是神。而认罪的时候，不是只是说神啊，我错了，今天我说谎，求你赦免我。认罪乃是承认自己得罪了神，悖逆神，得罪神，从这个才导致我们行为上的偏差。所以假设你今天说谎，你觉得很不安，你到神面前来向神认罪，你不是只是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说谎，这不是一种真正的认罪。真正的认罪，你为你自己这样的说谎是得罪神的，是出于你对神的悖逆，你才有这个说谎的行为。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诗篇第51篇，我们翻开看一下诗篇第51篇。这是大卫所写的一首认罪的诗。那么在这个诗篇的开始有一行小字，告诉我们大卫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这一首诗。这里说他和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写了这一首诗歌。那么我们看见大卫他怎么样来向神认罪呢？他为自己的罪哀痛，渴望 得着神的赦免，所以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但是我们看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是标准的认罪，承认自己得罪神，所做的事情是得罪了神，因为是出于对神的悖逆。同时你看他接下来说什么，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换句话说，承认神以他的公义来对我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判决，我们承认神所说的是是的，是公义的，这才是认罪。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等等我会讲到，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自己是有罪，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我们的认罪就是我来到神面前承认我得罪神，而且我承认神所说的是是的。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自己在，其实我大概是在家里面处理一些我们家的所有的什么这些付账啊，是我在做，就是说水啊、水费啊、电费啊什么这些东西，当然我们家的奉献也是我管，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如果就是说我们按月有的固定的奉献，支持宣教士、给教会哈等等之类，那如果说神给我们看见一些需要，我们有感动要奉献，这基本上都是我在做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我当然是在做这些事情，可能我的心里面也是在想关于这些钱怎么样来处理，或者说怎么样来用，或者是什么之类哈。我自己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可是忽然之间圣灵很严厉的责备我，对我说，你心里还在拜偶像。意思就是说，这个钱在我的心里面还是等于说成为一个偶像。我真的是受到这个责备的时候，我真的是跟你们分享我的感觉，我那时候非常的恐惧害怕。因为你如果真的是领受了圣灵光照你的罪的时候，你不会稀松平常的觉得哎呀我又犯错了，不是的，你有恐惧，因为这是一种敬虔的恐惧在那。你知道你是在这位审判的神面前，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你们描述那种真的是一种对神的那种畏惧。这种畏惧不是一种负面的，但是呢，这个畏惧呢，也确实知道神的可畏，他的圣洁公义和他的刑罚、他的审判。所以当我们有这样认识，所以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不仅我们认罪是承认我们得罪神，而且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们真的是承认神所说的是是的，从心里面我们承认这个是我们的实际的光景。所以这种的认罪就会带来我们在神面前像大卫一样，你看他一再的重复说，求你按你的慈悲连续我，求你涂抹我的过犯，他就深切的渴望得着神的赦免，渴望得到神的赦免，求神开恩赦免他。不但如此，你看这个悔改啊，一个立志要转向，他深切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不仅是自己犯罪得罪的神，而且他深切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无力转向神。所以呢，你看他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知道自己是灵里贫穷的人， 所以他呼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求你涂抹我的过犯。你看到他是何点何等的迫切，第一节就开始，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而且洁除我的罪。你看他到了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你看他渴望得到神的赦免，但是他也知道自己邻里贫穷，所以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他晓得他无力转回，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救我，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就必归顺你。所以这是很标准的一个，让我们明白我们认罪的时候应当是如何。所以弟兄姊妹，认罪的时候不要轻轻忽忽的，像耶利米先知责备当时的人说，你们轻轻忽忽的一直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认罪的时候你要花时间，你进入内室，安静到神面前，不是只是哦，开车的时候哎呀被光照有罪，然后神啊你赦免我就过去了，这不是认罪。 OK， 所以呢，当你悔改的时候，以后我们去传福音帮助人悔改的时候，记住要提醒他在神面前好好的花时间去承认自己的罪。我记得我们当中韩伯母，他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天早上，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非常的喜乐，他告诉我说，师母，我相信耶稣是真，是神的儿子，是真的，我愿意相信他，接待他。后来我就跟韩伯母说，我说你是不是认识自己的罪？那么他说是，但是我就跟韩伯母说，我说如果你愿意今天早上你花一点时间，你到神面前，你自己在你的房间里面，你安静，你求神说，神啊，求你向我显明我的罪，求你来光照我。我说你好好的求神光照你过去你在哪些事情上得罪了神，当圣灵光照你，你一件一件的为你的悖逆来寻求神赦罪的恩典，不是笼统的神啊我承认我是罪人，求你赦免我，这不是一个真正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恳切的到神面前，所以我记得韩伯母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到神面前来，跪在神面前求神光照他，神光照他过去在什么事情上得罪神，他就一件一件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好，那所以呢，这样子真正的悔改一定会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所以什么叫悔改的果子？既然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180度的这样的一个转向，所以会不会带不，会不会我的生活还是跟过去一样？不会，这就叫悔改的果子。好，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于是犹太人就到他那里接受他的洗礼，他们就承认他的罪。马太福音第三章，他们到施洗约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但是施洗约翰就看到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到他这里来要接受悔改的洗礼。施洗约翰他是如果照耶稣基督的定义，在旧约的先知，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位，他是属于这。所以施洗约翰看见他们来，他就对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什么？毒蛇的种类，谁告诉你们来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同样是记载这样的事情，有一些人施洗约翰警告他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跟自己的心相称的时候，就有一些人问施洗约翰说，那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就说，有两件衣服的就应该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就是说你会在行为上，你不会单顾你自己，你有多你会分给没有的，你会顾念到有需要的。又有税吏来问施洗约翰说，那夫子我们该做什么？约翰就说，除了定例的数目不要多取。你知道以前的税吏他们收税的时候是 都是多收，然后多的就进了自己的口袋。好，那么你真正的悔改，你就一定有悔改的果子。所以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你有钱粮就当知足。这就是悔改果子。我们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一定会看见我们自己有这个果子，行为的改变。好，所以诚实的悔改会带出行动的改变，我们会一步一步脱离罪，脱离我们的悖逆，过一个顺服的生活，顺服神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来给悔改做一个，这个圣经里面悔改的概念做一个总体的说明。悔改不是只是感到难过或者改变主意而已，悔改乃是基于对于自己的罪和对自己灵里的贫穷的认识，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基本的动机和生活的方向。所以这是一种决定性的转离旧的生活方式，转离过去邪恶的行为，转离过去拜偶像和自我中心的这种生活的生命的方向，而转向神，向神呼求，求神发慈悲和怜悯，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一种的转向，也可以说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改变。啊，这种的转向，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改变，就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每一个范围。我们就在生活行为上无条件的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我们在凡事上，我们拒绝从人来的帮助，而完全的信靠神。换句话说，过去我们是悖逆，可是现在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决定，从此以后我要转向神，我要离弃罪，离弃自我，甚至离弃任何从人来的帮助，我愿意完全的信靠神，降服于他，顺服他，我也愿意弃绝一切的罪恶，并且弃绝任何取代神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自我，包括任何的人，人类的标准，人类的所谓的人类的帮助，取代任何弃绝任何取代神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转捩点，简单的说，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在基本的动机跟生活上就转了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从此以后每时每刻就活在这一种完全彻底的弃绝罪和自我，而完全降服于神，顺服神的生活里面。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看，悔改是继续不断的，悔改是每一天的心智的转向，是时时刻刻心智的转向，是继续不断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这样的定义里面，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你的生命真是，我真的是可以跟你们说，你会经历神的拯救的大能，你会经历你生命的改变。我说这个话是因为真的我自己是这样经历了。当然我实在也是接受神很多的管教，神重重的管教帮助我悔改，真诚的悔改，深入的悔改，是带来真的是一个经历神拯救的大能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要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过一个这么贫穷可怜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过一个这么没有能力的生活，这个根基没有打好，就是悔改跟相信，这个根基没有打好。打好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天天赞美神，因为你天天经历神拯救的能力，你天天经历神拯救，你要赞叹，你真是会赞叹，你看见那都不是你自己在做的，你是经历神每天都在你身上 施行这个拯救的能力，这个神迹啊。好，但是最后我们要谈到悔改，在圣经的教启示里面，一方面我们当然都很了解是人的责任啊，所以这些人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地方，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传道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都是强调人的责任。但是悔改不仅是人的责任，也是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文派会说人是完全堕落的，所以不能自救，但是连悔改的能力都没有啊。那不过我觉得那是一个极端，而亚尼念派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你真的好好读圣经，我们刚刚读的是人的责任，我刚刚提到一些经文，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经也启示这也是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不仅是人的责任也是神的恩典。譬如说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一节，这个彼得他在公会对公会的人来讲论他所传的道，因为公会的人严禁他传道，他就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彼得就讲论他们的传道工作，三十节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三十一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然后我们看见接下来说什么，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里提到悔改的心是神的恩赐。好，我们再往后翻到十一章看第十八节，这里是彼得他对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来说明哥尼流这个外邦人全家信主的时候，他也强调到神的恩典，悔改是神的恩典。我们看十一章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你看到这里强调他们悔改得生命是神的恩典，神也赐恩给外邦人。所以我们在这两个真理的启示之下，就是说这两个一方面是人的责任，一方面是神的恩典，我们当怎样做呢？基本上我们就要两样都要兼顾。怎么样两样兼顾呢？我们必须要转向神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但是然后呢我们就立刻告诉神说，但是我真是没有能力来认识我的罪，求你怎么样把悔改的心赏赐给我。所以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也有人的责任，一方面我又知道我实在没有能力悔改，我们求神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好，这是悔改。然后我们看信心，信心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含有倚靠、信靠、忠诚、顺服这样的意义在里面。这个 faith 这个字或者 belief 这个字是含有倚靠、信靠、忠诚和顺服。因为在希伯来文的字根，这个信心的字根信实 faithfulness 这都是同一个字根， faith faithfulness 信心这都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这个字就含有倚靠、信靠、忠诚和顺服的含义在里面。也因此既然有倚靠、信靠、忠诚和顺服，所以信心是有对象的。你倚靠谁呢？你信靠谁呢？你顺服谁呢？你向谁忠诚呢？所以信心是有对象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心的对象是神，或者说信心的对象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所以信心本身乃是我们与神之间一个个人的关系啊，所以信心是我们与神之间一个个人的关系，是恢复我们对神所应当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以这样子正确的态度去跟神建立与神之间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过去是悖逆的，现在我们恢复我们应当有的正确的态度。我们过去悖逆，我们过去不倚靠神，我们靠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对神完全的倚靠，而且完全的信靠， 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忠诚。所以以这个正确的态度倚靠神，信靠他，对他完全的忠心，对他完全的忠诚，对他完全的顺服，这样子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信心就是不做工，不做工的意思就是说不再靠自己任何的努力，放弃依靠自己，单单依靠神。记住这个信心的定义。所以不要以为说，嘿，我很有信心呢，神一定会照我所求的来为我成就，这不是信心。因为你会看见这个是以自我，真正的信心是神啊，我现在把我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我相信你若许可怎么样，一定能够成就，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是真正的信心。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同样信心包括三方面的要素。第一个，真理的知识，也就是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真理的知识去宣讲。但是第二，当然我们要在理智上来赞同，来接受，或者说成为一个人的信念，这个真理的知识成为我个人的信念，这是第二。所以呢，我在理性上明白啊，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在理性上明白，然后我接受了，这是神的话，我相信这些话是真实的，而且这些真理成为我个人的信念，这是第二步。第三，同样的，不能只有理性和知识的了解和接受。第三，我们必须完全的信靠和顺服基督，这又是心智上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在心智上做出一个选择，愿意完全的信靠，降服于基督，顺服他，委身于他。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他看到有许多的人跟随他，他就转过身对他们说，他说，你们如果要来跟从，人若爱我不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他就提出一个挑战，你们必须要搞清楚，你们要爱我胜过爱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什么，你必须完全的委身于基督，完全的信靠他，依靠他。所以耶稣要他们计算代价，说你们如果要跟随我，你们要撇下一切所有的。这撇下一切所有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变成无产阶级啊，什么都没有。这个撇下一切所有其实就是耶稣前面说，你们要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甚至你们的生命。也就是说，在你的人生的优先次序上，神占绝对的优先次序。好，那么所以我们完全接受耶稣基督他是谁，而且呢，我们相信他所说一切的话，我们也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他的教训，他的传道工作，以及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完全的相信，理性上接受以外，我们全心的倚靠我们所相信的这些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以及他的教训，我们全心的倚靠他，信赖他，降服于他，顺服他。那这就是这个信心包含这个心智上的抉择跟委身。那因此这一种的真信心同样一定带来生活行为的改变，就跟真正的悔改必然有悔改的果实。所以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强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保罗说，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不是靠行为，是因着信。所以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定有行为，有生命行为的改变，来显出我们里面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所以雅各书会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甚至他还说亚伯拉罕之所以称义，不是因单单因为信心，也是因为行为。所以我们会很觉得很困惑，保罗明明说的不是靠行为，怎么雅各书竟然说亚伯拉罕他之所以被称义，不仅是因为信心，也是因为行为，甚至他用很强，他说他是因着行为所以被称义。圣经的作者不会自相矛盾，雅各并不是强调说得救可以靠行为，雅各乃是强调说你的信心，你说你相信，可是你没有行为的时候，你的信心是什么？不是真正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所以呢，在加拉太书就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我们都说我们要爱，中文翻成仁爱其实是 love， 爱是我们怎么可能有神的爱去爱别人呢？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行为呢？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你如果了解信心的真正意义，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信心有行为。因为人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可是一个人转向神，然后完全信靠神，他知道他属灵上破产，他从神，他知道只有靠着神他才可以得到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资源。所以这样信靠神的人就从神得到神所赐的能力，因此就可以行出这样的善行。所以呢，这样子的信心一定有行为。那么所以我们也来给信心，圣经里面信心的概念做一个总的一个描述。信心主要不是对一套教义表示赞同，所以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我们一定不要犯这个错误。我们不要只是看见，这个人对这个教义好像表示赞同了，就表示他是相信的。OK， 这只是第一步，所以信心不是只是对一套教义表示赞同，信心乃是对神的态度的一个改变。这一点我们在领人来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做到这一点，不是只是对一个教义表示赞同。所以信心是对神的态度的改变，对神的降服，是信靠独一的真神，以及他在基督的恩典中所赐给人的礼物做出正面的回应。所以这个信心是对神的降服，而且信靠这位独一的神，真神，对于他在基督的里面所赐给人的恩典的礼物，我们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因此信心是放弃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得拯救，放弃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得拯救。信心是放弃任何敬虔的行为、道德的良善或任何的东西来得拯救，放弃靠自己的善行来取悦神，而彻底完全的依赖神的怜悯，单单依靠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来得拯救。我们刚刚已经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不但没有善行，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在神面前可以蒙神的认可。因此真正的信心就不再依靠自己，完全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跟神恩典的礼物，依赖神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所以信心排除任何的自夸，排除任何的自夸。信心是既是完全彻底的依靠神，依靠神恩典的供应，因此信心是始于悔改，也就是说始于转向神。没有这个悔改转向神，你就没有这一步对神的以信心来依靠神跟神恩典的礼物。所以信心始于转向神，至终完全的依靠神，且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可以说再次重复，信心就放弃一切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而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投身在神的怜悯之下，紧紧的抓住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 完全依靠基督所做的工作来得拯救，并且完全依靠内住的圣灵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这种信心也是继续不断的，也是继续不断的。我们就继续不断的每一天都要靠着神和神恩典的供应，这个恩典的供应是借着基督耶稣完成的，现在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可以每一天去经历这个救赎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就凡事信靠顺服神，过每天的生活，只等到末了我们身体的得救为止。所以希伯来书一直强调，你们要把你们信心坚持到底，就必得救。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还没有完全得救，所以这个信心也是继续不断的。那最后同样的，信心一方面是人的责任，但是同时信心也是神的恩典。那这个有经文你们可以回去看。所以我最后就是做一个总结哈，我们会发现，所以信悔改跟相信，或者说信心，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犯罪的一个逆转，一个 reverse。 犯罪的时候，我们人做了一个抉择，我们选择背逆神，选择人生方向一个180度的转向，以自我来取代神，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神预备了救恩，可是这个救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完全不能靠任何的功绩或者功德去赚取。而谁可以得到，就是回到最先的应当有的态度，我们来个 reverse， 来个逆转啊，原来悖逆，然后180度转向自我，现在悔改，来个180度的逆转，从自我转向神，然后恢复对神应当有的信，降服、倚靠、信靠、忠诚。于是神救赎的礼物，恩典的礼物，就成为我们可以领受、可以享受、可以得着的。我们真的是在基督的，那么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就在我们个人身上产生功效。基督死是为全人类，但是谁可以领受这个基督的恩典呢？借着悔改跟相信，那么这个救赎本身就成为在我们个人身上产生功效，我们就经历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而且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说，当我们经历这个救赎的恩典，不是只是过去式，是现在式，同时也是将来式。所以呢，我们真的应当像诗人一样的，天天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赞美神的恩典。你如果真的是经历这个救赎的恩典，你的生命和生活不但带出改变，最根本的改变是你每一天都活在一个敬拜、赞美、感恩的生活里面。因为这位神他赐给人类的恩典和赐福，本不是我们这些罪人所该得的，是他白白的，是他的绝对的主权所赐下的。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真是要谢谢你这样的爱和恩典，但是我们也同样要赞美你的公义和信实，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在你这圣洁公义的本性之下，你必须对罪做出审判，但你也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在人没有办法自救的时候，你亲自差你的独生子成为人，他不仅仅是一个真正的人， 他是完全无罪，同时又是完全的神。借着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我们在你面前，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称为义，被算为是义的。但是他既是无罪的，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因此神你为他辩明，死亡不能拘禁他，而且生命在他里面，他从死里复活，不但胜过了死亡，而且他升天回到你那里去，坐在你的右边，在这样一个被高举的地位上，既从你领受的圣灵就赐下来，使得我们这些人，我们悔改，愿意转向，再一次在我们人生的选择抉择、意志的抉择当中，我们做一个重新的选择，我们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向，从自我转向你，从罪、从悖逆，我们弃绝我们的罪和悖逆，我们转向你，不再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以你为中心，这个真正的悔改，以至于我们愿意回到当初你造人的时候，人应当跟你有的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愿意敬拜、降服、倚靠、信靠、顺服，而且对你忠诚。当我们这样子来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基督救赎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使我们里面的人活过来。不但如此，我们知道在末日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也要叫我们的身体也要活过来。天父，这真是何等的救恩，我们真是要在你面前高声的来称颂赞美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罪人，竟能蒙你这样的恩典。天父，我们真的是要举起救恩的杯，天天传扬你的作为，我们也要按着你的吩咐，我们要去领万人来归向你，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你不愿意一人沉沦。我们真是恳求真理的圣灵，首先帮助我们自己进入这样的真理。当我们进入的时候，我们不会还无动于衷，坐在那里，只是为求自己的福利和好处。我们就愿意跟随基督，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去供应别人的需要。我们愿意起来，去遵循这个大使命，领万人来做基督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